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欢迎收听恩惠心语辅导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节目主持罗静芳，让静芳欢迎专业心理治疗师袁凤珠老师。凤珠姐您好。
静芳你好。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凤珠姐带了凤珠姐所辅导的一位个案小文上节目，小文也分享了他的那段很痛苦的同性恋的心路历程啊。不过我们感恩的地方就是他已经认识主耶稣了，并且已经接受主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他的生命经历非常奇妙的改变，在人是想象不到的，他就是这样奇妙的改变，并且脱离同性恋的圈子了。
是的，当当认识耶稣，接受了耶稣做个人的生命救主还不够的，是要真认识神，要有敬畏他的心，要想到将来天上的审判。还有小文最大的得胜是因为他有一个愿意被神改变的心。
嗯，
他过去信主很多年，他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忍耐力、毅力，还有那种拒绝犯罪的行动，但是他发现后来总是弄巧反拙啊，反而是反弹更大啊。
是，
最后他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的，把自己身体献上来交给上帝来管理。他自己就存着一个顺服的心，每一次失败了就跟神认罪，然后继续的坚持的走下去。
嗯，这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根据静芳所收到的一些电邮啊，或者留言板上的留言一些的反应啊，他们知道同性恋是不对的、不好的，可是就是不能够得胜。那如果能够像小文这样有这个愿意顺服神的心、愿意改变的心，那你就真的能够改变了。上帝是会接纳我们的，上帝在等候着我们。
是，还有小文他就是很忠心的来接受辅导。
嗯，
对自己有盼望。因为过去他以为同性恋者是绝望的人群，有一种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后来他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靠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他就使抓住这些圣经节成为他的应许，然后他就是很专心的来做功课。每一次他来给他的功课，他都专心的去做。后来他也变得渴慕神的话，还有是他原谅了自己的行为，他也给自己时间，他也不再怀疑神的作为。因为过去他又在犯，他就很抱怨说神没有帮助到他。后来他发现到神的工作是有定时的，有他自己的计划和作为，所以他对自己首先要宽恕，然后他要给自己有时间，对自己要有耐心。
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也更多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真的需要上帝的拯救，而他也更加体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对他的宽容、包容和忍耐，上帝在等待他。嗯，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真的我们要体会造物主上帝永远都是爱我们的，而且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改变。那么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当中，令人感慨的就是同性恋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凤珠姐在辅导个案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了很多在这方面有软弱的人。今天静芳就请凤珠姐继续跟我们谈有关同性恋的课题。那根据静芳所知呢，英国的研究发现，当允许同性恋合法化之后，艾滋病在英国就呈现飙升的这个趋势，这实在是令人很担忧的啊。
是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允许某一样的行为是合法的话，就给国民了一种的教育，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是无罪的，是可行的，所以呢，就使到尤其是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他们因好奇，他们就尝试这种同性恋的行为了。那加拿大在之前呢，他也除去了这个所谓377A 的排斥同性恋的这个条文之后，现在也很大的懊悔了。这个377A 不允许同性恋合法化，会对这一些社会败坏者具有阻吓的作用。美国曾经做了几样的实际的调查，就发现有很多同性恋者见证啊，同性恋是可以脱离这样反常的行为的。就比如说有一个身份很高尚的男子啊，他靠自己的聪明努力啊，他成为社会上高层人物。那但是很可惜，他也是陷入同性恋的行为，他就去寻求社会关怀协会啊，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就看到自己了，认识了自己，原来自己会陷入这样的同性恋的歪曲行为呢，是因为他的情绪伤害很重。而这个情绪伤害的根源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啊，有一些反常的行为。父母不和，还有父母也是很多这种败坏的这个性行为。就造成他在成长中变态了。后来他决定脱离同性恋的生活。现在的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也跟异性交往，也很好的结婚生孩子了。
所以同性恋者是可以脱离这个反常的圈子的。
问题是很多时候很多同性恋者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他们有些是不认为是有错，觉得生活还好好的吧。那么有一些是知道不对了，可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绝路，是不能回转的。
接下来请凤珠姐谈一谈同性恋的由来。
是的，同性恋者我们又可以称为叫做角色认同障碍者。造成这样的原因是有些人是身上可能具有未成型的双胞胎的体质，就是他含有双性的器官。有一些是他的家族啊，或者是上几代有这种同性恋的素质啊。那我们也要认识到，无论男女啊，你跟我本质上我们其实都具有双性荷尔蒙的阳刚阴柔的一个素质。就是说我们可以放大异性的荷尔蒙的。还有有的时候是婴孩在出世的时候达不到家人性别的要求，就比如说父母喜欢是一个女孩，但是他出世的时候还是个男孩，或者是父母喜欢是要男孩，但是他出世是个女孩。那或者有些父母一连生了五个都是女孩，那么一直还是要
盼望有男孩。
所以这五个的女孩就很可能有在性别上被排斥的感受了。
或者刻意的把他们装扮成异性啊。
对，或者是给他们的一些的姓名啊，都是一种要比如说代男啊，代弟啦，或者是
招弟
啊，这一类的名字会造成他自己也排斥自己的性别
了。对，不认同自己的性别了。
是。有时候父母亲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的偏差态度也会造成情绪伤害。还有有时候这个像小文的状况，就是他小的时候被性侵犯，造成他也惧怕接触异性，再加上这个父亲 没有很好的爱他，就是一种的仇恨心理。
嗯，
有时候父母对孩子过于凶悍或者严厉的掌控儿女的生活，或者对儿女有某一种的要求而他们达不到的时候，就会造成他们畸形的惧怕和反抗。
嗯，
就比如说很凶悍的母亲啊，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儿子啊会排斥女性，
嗯，
倾向同性恋。
哦，
还有父母很少跟异性的儿女有情感上爱的交流啊，使他情绪不平衡啊，就像小文一样，他是很感情的，很需要爱的，
嗯，
但是父亲却是对他这么冷漠啊，父亲也很多的外遇哦。所以会造成他一方面渴慕，一方面又非常愤怒。
嗯，
还有父母常常彼此不和的，有暴力的家庭，会使儿女很厌恶或者恐慌这样的家，长大后多数会倾向向同性来得到安全，
缺乏安全感啊。
是，就比如说我另一个个案，就是他的母亲很凶悍，父亲呢，他形容父亲像个小老鼠，惧怕母亲，所以他一方面很同情父亲，反抗母亲哦，一方面他也轻视父亲这样的没有胆量，所以他在同性恋的关系中呢，他常常会要把自己做成好像是个英雄保护者，保护那个弱小的男子。是有一种这种我们说禁隐的心态，禁止的禁，反隐的隐，
反隐的隐，
反隐禁隐的心态啊。还有一些是遭到一些同性恋者性侵犯，就变成变态，成为同性恋者，或者产生报复心理。
嗯，
就好像我的一个个案哦，这个青年在少年的时候啊，在公共厕所被两个同性恋者强暴击奸了，起初是恐惧惧怕，没想到后来他也变态了，也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这是一种报复心理啊。
是，真正的同性恋者是跟性有关系的，
嗯，
就是看到这个同性者会对他产生这个性欲，产生那种迷恋，
嗯，
要得到他要占有他。那我们也看到多数的同性恋者是在很缺乏安全感，没有爱，混乱争吵，也得不到父母关爱的这样的环境中，所以他产生非常渴慕同性的怀抱。
嗯，
还有时候他们同性恋者通常会对某一个同性朋友产生强烈的爱情啊，以至于痴迷。在我的辅导中也发现他们多数是仇恨父母的，或者是因为曾经失恋而对异性产生愤怒和恐惧惧怕，然后就转向这个同性恋。那么也有一些是因为工作环境或者生活环境啊，没有办法跟异性交往，就造成他对性的压抑，跟这个同性呢日久生情，有一些是他本来不是同性恋者，可是被同性恋者强烈的追求，那么产生了这一种同情和这个爱意倾向的。还有一些他是以为是时髦的玩意儿，
好玩啊，
好玩，以为觉得这样子是很时代的人物，以为是一个新时代者的一种的文化，还引以为荣哦，所以会倾向去同性恋，没想到自己成为了这个引号了，
使自己堕落了。
对，
好，说到这儿，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再请凤珠姐继续跟我们谈有关同性恋的话题。这首歌曲是《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眼，一向一 相遇是他的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高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永远。是慈爱的依恋，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
活出意义。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
澳大利亚励志大师约翰·库迪斯因为双腿的缺陷，医生说他的生命不会长久，可是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底，持守活下来的原则，他的意义可是无比重大。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恩惠心语，辅导之声，节目主持罗静芳。
今天静芳和专业心理治疗师袁凤珠老师是继续跟您探讨有关同性恋的课题。同性恋也可分为过渡性和性别倒错两个类型，我们请凤珠姐来说一说。
是的，严格的来说，只有陷入性别倒错者，或者是跟对方有性行为的，才是真正的同性恋。
他们之间就是其中一个会扮演男的或者是女的角色啊。
他们在一起会自以为是好像夫妻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好像是一个丈夫，另外一个是妻子。
嗯，
不管男女都是有这样的心态，说明看到说那个扮演女性角色的哈，他们就会比较柔和、娘娘腔，很温柔的，很女性化的。
嗯，
那扮演男性的角色呢，不管男女，他们就会比较阳刚， 英雄，就好像小文这样，他整个人是男性打扮的，短发，穿男性的衣服，从来不穿裙子的。
他们对那个另一个同性在感情上其实也是很专一的，是吗？
不是的，其实他们常常关系不稳定，而且缺乏安全感，不信任对方啊，所以常常会争吵，所以有的时候会随意随散。同性恋者呢，他们也会变心的，所以会爱上另外一个同性恋者，原来的这个就会吃醋争吵。虽然我们看一般上通常女同性恋者会比较专一啦，所以他们在一起多数能够超过一两年，不像男性没有几个月就会分开，也有是一直在一起的。那他们通常互相爱护支持，重感情上的满足。无论如何，同性恋者是一样有妒忌的心理的。
那同性恋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我们可以说是性向的迷惑啊，也可以说是人性心理偏差的其中一种啊。那一般上同性恋只是一种偏差思想或受环境影响，70%的同性恋者是假象的或者是倾向而已。那真正的同性恋者呢，其实只有30%，但是这个70%的人也会进入真正的同性恋。那些在边缘者是可以选择堕入性行为或者不堕入。有一件事实给让我们看到，就是同性恋者通常是右脑比较发达的，所以他们在艺术上、音乐上、文学上都有很特殊的表现哦。我们也看到很多同性恋者，他们很少能够到晚年的
所以他们是比较早离开世界的。
是，
其实同性恋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源远流长的。
是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第一次认识同性恋行为的地方就是罗德所住的两座城，索多玛和俄摩拉。有讲到说罗德接待天使的时候啊，哇，那一些刁民啊，既然也要跟这个天使啊要有性行为哦。
那个时候真的是恶贯满盈啊。
是，难怪上帝要毁掉索多玛和俄摩拉城哦。
对，这两座城可以说是罪恶之城啊。
对，从历史上我们看到是古罗马其实是同性恋的一个兴盛时期哦。所以罗马也是后来走向没落的状态啊。一般成年男性除了有几个亲密异性朋友之外，都会至少有一个以上的男性亲密伙伴哦。那你看在古代的罗马都是这样，那么在动物界里面，有时我们也有看到这种同性相吸的现象。一般来说，同性恋的原因是有先天和后天之说法，也可能是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现象。那先天就是包括了这个胎儿因素哦，大脑因素和荷尔蒙的因素了。
据我所知，中国史书《商书·医训》里面也有同性恋的最早记载啊。
是的，一些中国历史书，我们所谓的野史里面啊，皇帝宫廷里都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哦。因为那些妃子啊，他们不都是得到皇帝的喜悦哈，就有妃子与妃子之间的相互爱恋啊，还有一些被阉割的太监哦，他们一定多数会性变态嘛。那但是呢，从总体来说啊，同性恋是传统伦理中所坚决排斥的，不能够被接受的。那在西方的历史上呢，是从古希腊就开始有关于同性恋的描述啦。这个同性恋的使者是一个叫做萨福的女诗人，所以你看都是艺术型的哈。她 出生地在这个芝波斯岛，叫做 Lesbian Island 哦。所以为什么后来很多女同性恋的代名词英文就叫 Lesbian
Lesbian、嗯、那男同性恋者是叫 Gay。
对，那这个女同性恋者呢，她就创办一些贵族学校，教导诗歌、音乐、跳舞、哦、她就爱上她的学生，并且用诗歌来表达她这个女学生的爱情。在中世纪的教徒里面也有同性恋的记载，也叙述了教会是对这一个作为是很严厉的惩治。那社会学家也在中世纪开始研究这种畸形的恋情。
嗯，
今天的西方社会是带着同情心来描绘同性恋，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性向，是可以同情接受的，并且也为这些同性恋者争取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尊重，甚至于有一些的教会也开始接受同性恋者，还给他们证婚，那强调人有选择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权利。尽管如此，西方到现在还是一般上对同性恋者是不认同的。
嗯，
有些教会他们接受同性恋者是带着爱心来接纳他们，但是没想到这样是会给其他的会友以为这个是对的行为。然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承认上帝是恨恶这样的罪行，虽然他爱罪人。
嗯，是的，所以我们要就是坚定圣经的立场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不可以妥协。圣经里面记载的上帝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听从，千万不要犯罪堕落，不要离弃上帝的律例和典章。上帝是爱世人的，可是恨恶罪。好，今天非常谢谢专业心理治疗师袁凤珠老师上节目跟我们谈同性恋。我是罗静芳。
我是袁凤珠。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了。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恩惠心语辅导之声，欢迎你随时与节目主持罗静芳联系。